欢迎光临不眠书店。今晚你想听什么故事呢？阿娇将用最温柔的语调讲述最令你毛骨悚然的故事。那么，故事开始咯。
今天的节目将继续讲述 Rio 的下半部，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咯。当我们一抵达 S 老师的家兼寺庙时，我瞬间感觉身体轻盈许多，与其说发挥了什么效果，更该说是我自己放下心来的关系吧。我们穿过大门，通过细长的十字路后，有位年约50的男人正等在那里。这么说来， S 老师家中一直都有客人来来去去的，像外婆这样的人肯定很多吧。走到最深处，往内部的玄关进去后，来到一间约有10张榻榻米大的佛堂。和我记忆中的 S 老师一样，他端坐在置于佛像前的坐垫上，从容地转过身来。因为我听不太懂长崎腔，以下是靠着记忆拼凑出来的，大家可别跳过啊。外婆说，好啦 T， 快让 S 老师看看吧。 S 老师说，好久不见，都长得这么大了，时间过得真快呢。 S 老师啊， T 没事吗？外婆说，说什么没事啊，这不是才刚来而已吗？ S 老师都还没弄清楚状况呢。外公说，你不要多嘴啊，我可是担心的不得了啊。外婆说，为什么呢？只是来到 S 老师的面前，刚才还慌慌张张的外公外婆已经冷静下来了呢。而且爸妈和我也都被感染到了，光是吐气就能够感觉到身体里不好的东西都排了出来。
你们也累了吧，接下来交给 S 老师就可以了，去隔壁休息吧。
爸妈的体力和精神似乎也都到了临界点，便按照外公的话去隔壁房间休息。S 老师说， T， 请过来这里。我来到 S 老师面前，和他面对面坐着。 S 老师说，
Isa， 你们也到隔壁房间稍作休息吧，接下来我要和 T 说些话，剩下的就交给我，在我说可以之前都不能进来这个房间哦。
外公说，
S 老师， T 就拜托你了。
外婆跟我说，
T 不用担心， S 老师会帮你的，你要好好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他们又拜托了 S 老师好几次，看到外公外婆的样子，我不禁又流下泪来，我好像一直在哭呢。 S 老师边说着要再靠近一点，边移动到彼此膝盖护底的距离，他握起我的手，沉默不语，只是温柔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何，我像是因为做错事怕被父母责骂的小孩子一样，硬要说的话，眼前只是一个比我还弱小的老婆婆，我却被她那种威慑都称不上的气场所吞噬。原来真的存在这样的人啊。 S 老师说，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S 老师继续说，
T， 你害怕吗？
我说，我怕。 S 老师说，
也是呢，不能放人不管呢。
那个，我说，
没什么，不关你的事。
什么什么没什么？我很有什么好吗？我满腔的怒火终于忍不住爆发出来。啊，真是个不成熟的家伙呢，我。那个，我会变成什么样呢？希望可以尽快做点什么。那个家伙是什么？为什么要跟着我？我满脑子只想着拜托他放过我。S 老师，你有什么方法吗？
S 老师说，提议。
而且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坏事，不是吗？我是去了灵异景点没有错，但又不光是我一个人，为什么只有我遇到这种事情？难道跟在镜子前做的那个动作有关吗？真的是莫名其妙，有个火大。
为什么？
这是什么声音？我整个人一头雾水。
为什么？
我的左耳边传来像是鹦鹉或是鹰鸽发出的声音，既尖锐又没有抑扬顿挫。这个声音重复着，为什么？直到我理解为止，花了些时间。我看着 S 老师的双眼，他也看着我，但原本温柔可亲的 S 老师现在看上去却面无表情。我知道左侧有什么出现了，因为不小心就瞥到了。明明假装没有看到就好了，我却往左边转了过去，伴随着脖子上缓缓流下的温暖血液。他站在那里，身体弯成七字形看着我的脸。虽然他很吵，但我脑中一片空白。我打从心里面拒绝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这里明明就是寺庙，而且 S 老师就在我的眼前。为什么？就像我一个礼拜前看到的一样，那张脸就近在眼前。他像猫头鹰般不断的抖动，一副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为什么？
他发出跟鹦鹉一样的声音，重复着同样的问题。林肯定也听到这个声音了吧？虽然不知道他那时候说的话跟现在是不是一样。我忘记了呼吸，只是张大双眼和嘴巴。不，应该说我很难呼吸。偶尔我会感觉到自己拼命的想吸气却失败。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手开始动了。他伸手将贴在脸上的符咒缓缓地掀了起来。不能看，我心里非常非常清楚，绝对不能看。我也想要逃走，但是就是动不了啊。已经隐约可以看到他的下巴了。我在心中呐喊，住手，不要再掀了。但嘴巴里面只能发出这种丢脸的呻吟声。惨了。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不夸张，我整个人跳了起来。我还以为自己的心脏要炸开来了。砰，突如其来的巨响让我跳了起来，因为到刚刚为止都还振作着。我拖着向下倒下的身体拼命地想往后跑，头脑还没下达指令，我的身体就擅自做出了行动。由于振作太久的关系，脚麻到跑不动了，麻痹的双腿不听使唤，加上没有注意到眼前的情况，我直接撞上了墙壁，但完全不痛。明明额头都流血了，我看不到周遭的情况，让我更加惊慌失措。血流进眼睛里面，使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到处乱挥，双手寻找出口。但是我好像一直找错边。
还不行，
S 老师突然大喊起来。不知道他是说给拉门外的双亲和祖父母听，还是对我说的。不管怎么样， 他这一喊也足够制止我的行动了。我吓了一跳，僵在原地，脑中又开始快速运转着，想掌握眼前的情况。是说根本不可能掌握得了，我只是照着 S 老师说的话行动而已。 S 老师像是确认完我和门外的亲人都没有更进一步的举动后，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说道：抱歉啊 T， 你很害怕吧？已经没有关系了，回来这边坐着吧。艾桑，没事的，请再稍等一下。我能听见拉门还是内门外头喋喋不休着，但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边擦着头上的血边走回 S 老师面前，他递了毛巾给我，不知道是不是线香的关系，毛巾上头有种好闻的味道。我这才发现刚刚那声巨响是 S 老师用手敲出来的声音。 T， 你看见了吧？听到了吗？
我看见了，他不断重复着为什么。
此时 S 老师的表情又恢复到一如往常的温柔，和方才不同，我尽量保持心平气和，将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回答问题上。虽然我是放弃思考了啦。
没有错，他问了为什么，对吧？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只觉得莫名其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啊，我不知道啊。
我说，
刚才的事恐怖吗？
S 老师问。
很恐怖。
恐怖在哪里呢？
因为那个已经不是一般的东西了，是幽灵啊。
我说，到这里为止，我的思考能力已经突破天际了，我完全想不透 S 老师到底想要说什么。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吧？
不是啊，他害我的脖子不断流血，而且他还想要把脸上的符咒掀起来，怎么看都很诡异吧。
我说，
也是呢，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吧。
啊，
很难懂吧？
我真的不懂，对不起。
没关系的，
S 老师说。 S 老师用浅显易懂的方式为我做了说明，或者该说是教诲。首先，那个家伙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作为幽灵或者是妖怪之类的，不过 S 老师并没有办法断言他就是所谓的恶灵。就本质上来说，他的确会被归类到坏的一方，但 S 老师说他感觉不到他有任何的恶意，他是这么解读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的。
即使没有恶意，他本身的力量却太过强大，他一直都很寂寞呢，总是想着想跟人说话，想触碰人，想被看见，想被注意到。或许 T， 你自己没有发现，你给人的感觉可是很温暖的呢，大家对你的印象都很好，他们一定是打从心里觉得真好，好像很温柔呢。所以当他发现被你注意到的时候，一定欣喜若狂吧。但毕竟 T 只是个柔弱的人类呀，只要他在附近徘徊，就会让你感到恐怖，身体也会自动做出反弹呢。
S 老师尽量用简单的词汇，像是在跟小孩子说话一样的口吻。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在我的心中，他就算不是恶灵，至少也是某形啊。我还以为只要让老师驱邪完成就没有事了，结果 S 老师说的话听起来根本就像是在包庇那家伙。
好啦，之后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呢。T， 接下来或许会花上不少时间，不过我会尽量帮你的。
S 老师说，我立刻就被这句话拯救了。啊，终于没有事了，可以结束这一切了，我终于放下心了。下面是 S 老师传授给我的事，这些话我一辈子都会铭记在心的。
即使外表再怎么恐怖，即使是自己未知的东西，请想着对方跟自己一样的痛苦，请想着对方正等待有人能够伸出援手。
S 老师开始诵经，但并不是为了驱邪，而是祈祷他能够成佛。虽然我撞破了额头，皮开肉绽的脖子也痛到不行，当晚却睡得很沉。 S 老师送完经后，看我还是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便笑着让我留宿一晚。隔天我本来是打算起个大早的，结果起来的时候 S 老师已经做完早课了。
T， 早安呐、啊！梳洗完后就去用早饭吧，吃完后我们就要出发到总寺去了。
再怎么说我连相关人士都算不上，虽然担心会不会透露太多，但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就如先前所说的， S 老师所属的宗教历史久远到会被拿来当成教材，信徒和修行者遍布在日本全国各地，又因为地理位置划分成东西，两边各自拥有总寺，但在教义上都是相同的。而我前往的是西边的总寺。 S 老师说，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的德性，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另外一方面是为了供养他以及能早日成佛，于是我必须待在这里一段时间。听到这件事情最开心的莫过于外婆了，而父亲似乎还是不太相信，但因为我说了没事的，我去就回，于是他也没有再多加反对。到了总寺后，前来迎接的年轻人早已等在那里，他非常恭敬地招呼 S 老师。正殿旁的深处有座小屋，说是小屋，其实占地宽广，非常的气派。我在那里和总寺的人员打了照面，他们对 S 老师也是毕恭毕敬的模样。后来我才听说 S 老师其实非常厉害，只要他有意的话，他在教里的地位绝对不仅如此。 S 老师曾说，就算有点寂寞，还是必须划分上下关系呢。于是我就暂时在这里受人关照了，虽然被当成座上宾，但步调和作息与寺里的人没啥两样，大概是 S 老师有特别请他们照顾我吧。来到这里后，我才发现自己有多幸运。这里有被蛇的怨灵纠缠40多年的女人，还有因为遭到作祟导致整个家族没落，最后无依无靠的人。但她其实是家世显赫的氏族后代。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还有这么多比我惨上千百倍的人。不知道是因为生活在严谨的作息当中，亦或是我身处的地方不同以往，也可能是因为 S 老师之前那席话，总之我的恐惧感消退了大半。
说是这么说，我还是会因为突然感觉到那家伙就在身旁而害怕不已。我在总寺打扰了约一个月后， S 老师出现了。
哎呀呀，看起来恢复得很好呢， S 老师说。
哦，这都多亏了 S 老师啊。
在那之后还有看到他吗？
不，一次也没有了，大概是成佛了或者跑去别的地方了吧。
毕竟这里是总寺啊。没有那种事哦， S 老师说。
听到这，我的脸瞬间僵掉。
哎呀，抱歉又让你感到害怕了吧。可是啊 T， 这里有很多正在受苦的人啊，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力帮助他们啊。
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 S 老师说的他们
应该也包含了那家伙在内。机会难得啊，你再待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吧，
S 老师说。我听从了 S 老师的安排，心中的疙瘩还没有完全消除前，我还不想离开这里。再加上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该怎么说呢？我其实很喜欢时光缓缓流逝的感觉呢。怎么听起来好像很矛盾？结果我又多待了三个月，这段期间我完全没有见过 S 老师，除了两个月前那次。少了 S 老师的教导，果然会很不安呐。但说来哀伤，与外面的花花世界隔离了三个月之久，我蠢蠢欲动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这个时候终于盼到 S 老师了，我终于能够脱离在总寺的生活了。我整理好行囊，向寺里照顾过我的人们一一答谢，准备和 S 老师一起回家。但我突然发现一旁的 S 老师不见了。哎，回头一看，他早已走远，他也走得太快了吧。我跟上脚步后，他却用温柔的表情说，
T， 别回家了，待在这吧。
其实 S 老师对我的肯定让我有些高兴，但我根本比不上这里的大家，他们真的都很厉害，我想学还学不来呢。我有些害羞的回答。
不是指这个，我的意思是你现在还不能回家
啊。 S 老师说。啊？
因为他还在呀。
我的脸又僵掉了。到我真正能回家那天又过了两个月，也就是说我在总寺总共待了五个月。像这样被素未谋面的人照顾，或许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了吧。 S 老师说。
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你就先暂且一个月回来一次吧。
似乎是因为不确定那个家伙是真的消失了还是藏起来了，结束在总寺漫长的日子后，我回到普通生活。母亲已经把我原先的公寓做了退租，将行李全都送回老家了。听说打开房门时传来阵阵的烧焦味，房间正中央的地板还聚集了一堆小虫。他说因为太害怕了，那天什么都没有做就直接回家了。隔天实在走投无路了，妈妈便下定决心打开了房门，虽然还留有臭味，但至少消灭了虫子。这么说对妈妈很抱歉，但看到那些虫子的不是我真的是太好了。从总寺回到老家后，我打开了半年没有看的手机。这么说来，手机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嘛。我立刻就被未接来电和 mail 灌爆，这当中联络的最频繁的就是铃木。 email 里面写了像是赔罪啦，这样做就没问题啦，他找到了相关人士啦等等，写满了各式各样的讯息。大概他认为是自己的错，害我变成这样而感到自责吧。我也从妈妈那里听说铃木曾来过家里，在我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就接到铃木打来的电话，话筒另外一头人声鼎沸，铃木口齿不清到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啥。哼，这个家伙竟然在联谊啊。我直接挂断电话，传了一封杀了你的 email 过去。说到底，这个世界就是别人的儿子死不完嘛。隔天铃木回信道，可以拨空让我去跟你道个歉吗？不打电话是因为怕尴尬吧。当天晚上铃木来了家里，他大老远跑过来，想必是相当的后悔，也有好好的反省过了吧。虽然是我自己说不喜欢在晚上出门，但这也还算不上多重要的理由。我打开玄关看到铃木后，立刻灌了他两拳，一拳是为了减轻他的自责，另外一拳是当作他去联谊让我很不爽的赔罪。而且比起语言上的原谅，对他来说被揍还比较干脆呢。虽然说第二拳是我的私人恩怨啦。那天晚上我向铃木详细说明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到后来我们两个又兴奋又害怕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真的是再普通也不过的日常光景啊。我从铃木那里得知了驱邪当晚的事情经过，铃逃跑的时候整个人很明显的不对劲，在铃的车上待机的铃木和他朋友看到铃的样子，马上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可是飞快冲进后座的铃，那万分焦急的模样实在太不寻常，他们也只能开车上路。
如果啊，那时候我们试图反抗，还是在那里拖拖拉拉的话，不知道他会对我们做出什么事情来。
铃木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当车子来到高速公路的入口时，铃木抓准等红灯的机会逃跑了。
因为那个家伙一会哭一会发抖，还嚷嚷着不是我，我没有做那种事，真的实在太可怕了嘛。
他呢喃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的脑中，为了挥散这个记忆费了我一番力气。铃木说他下车后没有再回我家，纯粹是因为太过害怕。
抱歉啊，我这么没有种。
铃木说，我接受了他的道歉，换作我是铃木的话也会这么做的。结果没有人知道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铃木对这件事情也颇为火光，还去逼问介绍铃给他的朋友，才发现铃其实就是个不入流的诈欺师。他的朋友受到怂恿，说是可以赚点零用钱，就随随便便的介绍过来了。
铃木说，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了啦，那个就原谅他吧。
可是会造成这种局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情报出了差错。于是铃木这次真的动用了全部的人脉，但他身边没有人曾经经历或者是听说过相关的事情，得到的都是些可能啊应该啊这种不可靠的情报。最后他只说了应该就是必要的条件恰巧都齐全了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之后我也遵守着 S 老师的嘱咐，每个月过去一次。第一年是每个月一次，第二年开始就变成每三个月一次。铃木大概还抱有着罪恶感，没事就跑来我家。当我去见 S 老师或从那里回来的时候，他就会联络我。遇到那个家伙后也过了两年的时间，S 老师对我说，应该不用再担心了，
偶尔出去露个脸也没有关系，但不可以做奇怪的事情哦。
真的结束了吗？我不知道。三个月后 S 老师往生了。尊敬的 S 老师，我还想从您身上学到更多东西呢，但我想将这当作是故事尾声。 S 老师的葬礼结束后又过了两个月，寂寞的心情和失去重要之人的失落感日渐薄弱，我又重回到日常生活。在忙碌的空隙之际，偶尔会突然想起当时的遭遇，因为那些记忆已经离日常生活太过遥远，偶尔会觉得是否从没发生过。这些事情我未曾向人提起过，也不需要提起，我只是努力地活在当下。在平凡不过的生活之中，我收到外婆寄来的一封信。剪开封口后，除了外婆写的信外，还有另外一封信。外婆信上除了给我的话之外，还写了以下几行。
另外一封是 S 老师要给你的信，由于已经过了49天，我依照和 S 老师之间的约定将它交给你。
S 老师的信，毕竟现在已经无法确定信上写的事情真伪，我也有所顾忌，不能完整公开信件的内容，所以只写个大概。
致 T， 好久不见，我是 S。 那件事情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呢，
已经没有问题了吗？
如果没有让你留下恐怖的记忆就好了。没办法，上了年纪讲话也变得拐弯抹角起来。今天啊，是想对 T 道歉才写这封信的，但我可没做什么坏事哦，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可是对不起啊，那天 T 过来家里的时候，其实老师非常的害怕，因为 T 带来的东西对老师来说相当棘手。可是 T 很害怕对吧？所以我想说，不能连我自己都怕起来啊。说句心里话，有时不管你再怎么伸手，对方连看都不看一眼呢。当时运气真的很好呢。 T 在总寺的生活如何啊？有没有让你稍微转换心情了呢？当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老师对你说了还不行对吧？记得吗？如果你就这样回去，一定会发生惨事的。我知道像 T 这样的年轻人会觉得里面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你回去。老师每天都在祈祷着，但是他却迟迟不肯离去啊。可是应该已经没有事了，他好像不在你附近了。不过啊 T， 如果又想到痛苦的回忆，请立刻去总寺，那个地方或许能够让 T 变得坚强，如此一来他就无法轻易地对你出手。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告诉你，当你感到太过痛苦的时候，就将自己交给佛祖吧。当身边只剩下痛苦之时，你必须下定决心，我绝对不是想让 T 死掉哦。但是啊，如果事情还没有真正结束的话，对 T 来说，痛苦的日子也会永无止境的。 T 也在总寺遇到了许多人吧，真正凶恶之物会花上许多时间折磨人，绝对不会轻言结束的。当他看到你痛苦的样子，会暗自得意的窃笑呢。遗憾的是啊，即便眼前有痛苦不堪的人们，还是我们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虽然很想拯救他们，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却太多了。唯独对 T， 老师用尽了千方百计想救你，但老实说，我并没有自信。当你感觉不到时，会认为他消失了，可是不能就此放心。或许他就是在等待你卸下心防的那一刻，知道吗 T？ 绝对不能松懈，要随时保持警觉，不要靠近奇怪的地方，也不要做多余的事情，相信老师好吗？很抱歉对你说了这么多的谎，我知道叫你一昧相信我太过自私了，即使如此，还是请你相信我，直到最后都在向佛祖祈求，希望 T 能够平安度过每一天，我总是这么祈祷着。S， 我边读边感觉到拿着信纸的手不停颤抖，还因为恶心流了一身的汗，心跳速度也逐渐飙升。我到底该怎么做？事情还没有结束吗？我突然察觉到他正在某处看着我，难道已经无路可逃了吗？难道他只是躲了起来，只要我一想起就能够随时出现在我眼前，只要起了头，疑心就一发不可收拾，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到怀疑？难道 S 老师也曾经被他折磨过吗？所以才留下这封信给我吧？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变，不是吗？难道林也被他缠上了吗？当时他到底对林说了什么？和我不同，他对林说的话更为直接，所以林才会变得那么奇怪吧。 S 老师为了不让我担心，于是说了谎。那已经是严重到不说谎不行的事情了吗？难道 S 老师已经知道真相是什么，所以直到最后都还在担心我？我越去质疑，脑中越是混乱，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就到这里。这就是经过了2年半，至今依然无法判断结束与否的事情全貌。没有莫名其妙就解决了一切的这种事情，也没有身边刚好就会有知道该怎么办的人这种事情。那个东西是从某处被莫名召唤出来的吗？亦或这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呢？我丝毫无法理解，只能说是偶然，但这偶然也太过折磨人了。难道是犯了必须受尽这种煎熬的大罪吗？并没有吧。那究竟是为何？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让我讲点什么的话，我要说的只有这点。我必须再重述一次，不管被东西附身，被当作猎物，亦或被纠缠上，真的都不是闹着玩的。不管是谁跟你说事情结束了，都绝对不能够松懈。还有，最后的最后，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我有件事情必须要道歉。这个故事之中有几个地方说了点小谎，
这是为了让故事更容易阅读，加上有些事情我也不清楚，希望大家能够睁只眼闭只眼。综上所述，应该有很多地方会让大家看得一头雾水，连同这件事情在内，还请大家原谅。但是我该道歉的不只是只有这些，这个故事的构成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我的谎言之上。大家应该都没有察觉，因为我一直注意着不要让人发现。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完整传达这个故事了。有人会感到矛盾吧，或许也会感到失望，但我希望有人能够看到这个故事。其实我就是铃木，但是现在即便我再怎么懊悔也无济于事了。
好啦，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是的，其实故事的主述者就是铃木而不是 T。 关于这个稍微有点令人错愕的结尾，阿娇是这样推测的。首先 S 老师在信中有说到，恶灵其实并没有被净化或者是驱散， T 还是随时处在危险之下。而为什么不是 T 来叙述这个故事，而是由懊悔不已的铃木来借由 T 的口吻说故事呢？我认为这是因为 T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逃离那个恶灵或者是幽灵的追击，最后遭遇了不幸，而导致这一切源头的铃木为了赎罪，为了忏悔，而以 T 的角度留下这个故事，希望有更多人看到 T 的故事，借此减轻一点罪恶感吧。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在结尾说他再怎么懊悔也无济于事了呢。那么这样的结尾是不是让你对这个故事有更深一分的认识和想象空间了呢？另外 S 老师所属的寺庙，有网友推测分为东西两大寺庙，而且又有列入历史记载的，应该就是东西本愿寺，也就是 S 老师所属的宗教，其实就是日本的佛教净土真宗。而这一次的灵是连净土真宗都没有办法净化的恶灵，甚至 S 老师让 T 如果真的受不了就去找佛祖吧。可想而知这是有多么凶险危险了。好啦，那这就是本期的故事了。这期故事阿娇的喉咙状态不是很好，有点鼻音，还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哦。那么阿娇的会员订阅制已经开启咯，我们下一集将会是会员专属的集数，强中之属，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下一期见，拜拜。